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3月18号星期一，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布林肯访问南韩的同时，北韩再发射3枚弹道导弹。布林肯抵达南韩参加第三次民主峰会。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将会推进对拉法的进攻。海关职员阻挡神韵演员返美国，议员要求边境保护局彻查。国会台湾连线共同主席指出，中共是全球最大的法西斯独裁国家。川普表示，他支持一项全国性禁令，怀孕到一定周数之后不准堕胎。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当地时间星期一上周，南韩再次向东部海域发射3枚弹道导弹，并且坠入半岛东岸附近的日本海。据日本防卫省表示，北韩是在当地时间上午7:44由北海岸附近发射2枚弹道导弹，随后又在8:21发射1枚。就在导弹发射之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正在在南韩进行访问，并且会见高级官员和出席民主峰会。之前几日，美韩亦都刚刚结束了年度的联合军事演习。北韩试射之后，南韩和日本军方正在分析北韩这一枚飞弹的射程、高度和速度等具体参数。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当日提出3点指示，要求相关单位迅速搜集并且分析资讯，其次是彻底确认船只和飞机的安全，最后要求政府需要为突发情况做好充分准备。星期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抵达南韩，开启他包括菲律宾在内的短暂亚洲之旅的第一站，加强华盛顿和区域两个主要盟国之间的关系。第三次民主峰会在这个星期一召开。民主峰会是美国总统拜登提出的倡议，这个星期由首尔主办。在到达首尔之前，布林肯曾经在巴林短暂逗留，和哈马德国王举行会谈，讨论在加沙实现停火的努力。在结束对首尔访问之后，布林肯将会前往菲律宾首都马尼拉，重申美国对菲律宾盟友坚定不移的承诺。布林肯将会会晤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等政府官员，讨论菲律宾和中共存在的一些问题，预计南海争端可能是讨论的主要议题之一。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亚胡星期日再次拒绝国际压力，誓言以色列将会对拉法的哈马斯激进分子进行攻击，即使停火谈判计划未来几日在卡塔尔恢复。内塔尼亚胡在内阁视像会议说，所有国际压力都不会令我们停止实现所有的战争目标，铲除哈马斯在加沙的任何控制，我们为此还将会在拉法行动。但是他没有表示攻击的迫切性。他随后亦都对 CNN 国情之文节目说，以色列会继续试图同意6星期的停火，但是表示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将会保持军事压力。内塔尼亚胡指出，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上星期要求以色列举行新选举是完全不妥当的。内塔尼亚胡强调，以色列计划在发动地面进攻之前会撤离拉法的平民。与此同时，以色列摩萨德情报机构负责人将会随团参加卡塔尔、埃及和美国斡船人士的谈判。针对近期美国海关职员套用中共的宣传阻止神韵艺术家返美一事，宾夕凡尼亚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佩利上星期五警告，中共渗透美国不单止渗透到华人社区内部，亦都在所有制定政策和有公权力的美国政府机构当中。当日佩利在被海关及边境保护局代理局长米勒的信里面说，美国公民的宗教信仰受到宪法保护，但是就被海关人员歧视，我对此严重关注。 其中特别是海关职员讲的那句说话，指神韵艺术家和法轮功是非法的，格外引发担心。佩里质问，唔通呢位美国官员是代表美国政府官方的立场来维护中共的政策吗？今次美国海关人员的恶意攻击，他的性质和过往的其他事件都不同，那是美国政府人员恐吓美国公民回到美国，并且用中共的宣传说话。他向局长米勒强调，边境保护局需要调查这名涉事职员，如果投诉属实，应该撤销该职员的职位。国会众议院国会台湾连线共同主席迪亚斯巴拉特日前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中共目前是全世界最大最富有的法西斯独裁国家。他警告，我们必须更认真地认识到中共是世界上一个非常危险的角色。他指出，中共有雄心勃勃的目标，我们见到在美国发生的网络攻击，我们都知道这些攻击是来自共产中国。他表示，他认为台湾军售必须要加快步伐。他说，我们必须更加积极，台湾亦都希望能够自我防卫。他们不要求美国驻军，他们要求的是美国的装备。当讲到今年年初访问台湾行程那阵，迪亚斯巴拉特赞扬台湾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民主国家，新闻界非常正面，那是好事。他拥有积极的自由媒体。此外，在访问台湾期间，他亦都拜访了总统当选人和副总统当选人，并且会见了其他两党的领导人。他强调，台湾现在显然有三大政党，而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表明我们珍惜热爱民主和自由。星期日，前总统川普在福士星期日新闻节目中表示，如果他当选，他将会支持一项怀孕达到一定周数之后就不准堕胎的全国性禁令。川普说，我认为这项建议将会获得接受。之前川普曾经私下向幕僚表示，他倾向于怀孕16个星期起就禁止堕胎的想法，但是诸如强暴、乱伦或者妈妈健康受到威胁等情况例外。针对霍士有关于他认为怀孕到了哪一个阶段应该禁止堕胎的提问，川普未具体讲明，但是表示在几个星期之后他将会提出建议。2022年，美国最高法院曾经裁定一项导致堕胎权不再受宪法保障的裁决。目前有些州份已经几乎完全禁止堕胎，但是好像马里兰州等部分地方就通过堕胎权的法例。很多保守派人士希望透过全国性禁令来推翻诸如马里兰州之类的法律。
普京话：北约如果同俄冲突，距离三战一步之遥。尼日尔终止同美国嘅军事合作协议。加拉格尔呼吁喺大选前强制 TikTok 出售。海地大乱，美国包机撤侨。华盛顿特区发生枪击案，两死五伤。中国公务员考试，450万人抢150万食皇粮嘅机会。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要闻。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俄乌战争引发了1962年古巴危机以来莫斯科和西方国家最深刻的危机。上个月，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不排除未来在乌克兰部署地面部队。普京17号赢得俄罗斯总统大选，在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及马克龙的言论的时候，他说现代世界一切都有可能发生。普京认为北约军事人员已经出现在乌克兰。他说给记者知，大家都很清楚，这个距离全面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只有一步之遥。我想几乎没有人对这件事有兴趣。在俄罗斯大选之前，乌克兰加强了对俄罗斯的攻击。普京表示，如果攻击持续发生，俄罗斯将在更多乌克兰领土上建立缓冲区以保卫俄罗斯领土。出口民调显示，普京以 87% 的选票轻松迈向下个6年的任期。 美英各国痛斥这一项选举不合法。德国、法国和波兰三国领导人计划为乌克兰提供更多的军备，包含使用在欧洲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来资助乌克兰。尼日尔军政府终止了一项允许美军在这个西非国家开展行动的军事协议，这个对华盛顿方面在这个地区的议程是一个打击。尼日尔政府16号宣布立即终止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协议。法新社报道，这份声明是在美国高级代表团离开尼日尔一日之后发表的。之前代表团对尼日尔进行为期三日的访问，以同推翻总统并且同俄罗斯走近的军政府恢复接触。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表示，华盛顿知道这项声明。米勒在 X 平台上表示，美国仍然同军政府保持联系，并将根据需要提供最新情况。美国目前在尼日尔仍然驻有大约1000名士兵，驻扎在耗资1亿美金建造的沙漠无人机基地。2023年7月政变以来，那里的活动一直受到限制。华盛顿亦限制了对尼日尔政府的援助。美国众议员加拉格尔表示，中共可能利用 TikTok 干预美国总统大选。美国应该在11月之前迫使字节跳动出售 TikTok。礼拜日，这位威斯康星州共和党人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的面对全国节目中说，越接近选举风险就越大。上个礼拜在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作证的每一位情报界官员都表示，在目前的所有权结构下， TikTok 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首席民主人克里希纳莫提和加拉格尔一起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从本质上讲，字节跳动是 TikTok 的100%拥有者。字节跳动的总编辑同时亦是党委书记，他被安插在公司的最高层，控制住公司的所有产品。加勒比海国家海地因为帮派暴力陷入瘫痪已经长达几个礼拜的时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董事罗素17号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节目面对全国中话，海地的局势非常可怕。联合国近期一份报告指出，原本就苦于干旱、天灾、无能政府等问题的海地基本服务已经几乎崩溃。美国驻海地大使馆16号表示，正筹划包机从海地撤离美国公民，非必要的使馆工作人员已经在几日之前撤离。法新社报道，这一架紧急包机将从海地第二大城海地角起飞。因为首都太子港的主要机场在动乱期间仍然处于关闭的状态。美国驻海地大使馆警告，从太子港到海地角的200公里陆路相当危险。美国公民只有在确信自己能够安全抵达海地角机场的情况底下，才应该考虑搭乘这一班包机。美国华盛顿特区17号凌晨发生枪击案，造成2人死亡5人受伤。德会警察局的卡洛尔表示，事件发生在凌晨3点左右，有7个人中弹，全部是成年人，其中5名伤者已经送往医院。他说警方正在追捕单一的嫌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这宗枪击事件发生在白宫东北方大约十几个街区的地方，目前还不清楚行凶者的身份，亦都不清楚枪击事件的起因。警方没有宣布逮捕任何人，亦都没有透露任何嫌犯的名字。华盛顿暴力犯罪直接上升，2023年间就暴增 39%。暴力犯罪激增的两大原因，一是凶杀案增加了 35%，而是劫车案件翻倍。警察局长史密斯曾经敦促当局通过立法加重华府枪支犯罪的刑罚。中国经济持续低迷，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不少人转移报考公务员以求得安稳的铁饭碗。综合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等媒体的报道，湖北、河南、 江苏等中国25个省，16到17号分别举办地方公务员招考的笔试，大约有450万名考生报考，录取名额预计超过15万个，录取率不及 3.5%。 由于增多足少，竞争激烈，在16号开考之前，省考关键字一度冲上微博热搜榜的第一名。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表示，中国的公务员报考人数之所以大幅增加，主要是民间企业经济出现问题的推力，加上党政合一之后公务员体系浅权都有的吸引力所导致的。前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孝正亦表示，中国目前的情况是溃而不崩，每年从大学毕业的上千万年轻人还是有求职的需求，而考公务员可能是为了吃共产党的特权。
英国防官员为乌克兰献计，俄罗斯三个机场被迫关闭。中共最担心的是美国或者大规模援助台湾。美国海关人员左神敏事件，众多议员要求调查。Dr. K 穿着中华民国国旗 T 恤，感受来自台湾的爱。大陆黄金市场消费者中伏，大陆央企撇清责任。乌克兰抗俄战争进入第三年，在弹药不足的情况下，应该采取什么战略，是目前最重要的课题。英国国防部长夏博斯和国防参谋长拉达金经过研究，较早前在基辅向乌克兰高层建议，乌克兰应该主攻克里米亚，在东部采取防守。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夏博斯和拉达金一次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国防部长乌梅洛夫和新任总司令塞尔斯基，他们建议乌克兰军队不要过度关注地面战斗，而是将精力集中在黑海和克里米亚。过去六个月，乌克兰军队在西方远程飞弹的帮助下，对这些地区造成了重大打击。乌克兰军队应该放弃前线进攻计划，转而维持北部和东部战线的防御，并且在必要时撤退到更有利的位置来抵挡俄罗斯入侵者。拉达金认为，乌克兰2024年成功的关键在于对克里米亚和俄罗斯舰队的攻击，而对克里米亚的攻击和对俄罗斯军舰，特别是潜艇的摧毁，直击俄罗斯精神的核心。夏博斯强调，重要的是令普京明白他正在失去克里米亚和黑海的控制权。近200年来，黑海舰队都有机会在黑海进行演习，不过在乌克兰武装部队一连串成功攻击之后，目前黑海地区已经没有军舰。夏博斯认为，这显示乌克兰在克里米亚取得了巨大成功。拉达金花了两年时间，根据陆地、空中和海上推进的需要研究乌克兰战略。他建议乌克兰参考伊朗式的舰队，以更轻、机动性更强的船只和无人机在黑海压制俄罗斯，同时亦都能够保护乌克兰出口的重要航线。而之前已经有消息指，美国撤回在俄罗斯的大使馆人员，随即德国、英国、加拿大和南韩等北约成员国亦都宣布了撤侨计划。这一系列行动显示，北约成员国或者已经提前展开了针对俄罗斯的某种行动。撤侨行为通常是国际间发生重大冲突甚至是战争之前的行动，来保护当地的侨民。在俄罗斯17号举行总统大选最后一个投票日，乌克兰出动35架无人机袭击俄国大片区域，导致一座炼油厂起火，边境区域停电，首都莫斯科亦都受到攻击。乌克兰情报部门消息人士透露，俄乌战争到目前为止，乌克兰安全局 SBU 出动的远程攻击无人机已经成功击中12座俄罗斯炼油厂。乌克兰无人机亦都成功袭击了莫斯科多莫杰多沃机场，该市第二大机场因此受到严重影响。 莫斯科的居民可能将会要习惯乌克兰无人机的出现，因为未来几个月可能会发生更多类似事件。早在16号的一场突袭之中，莫斯科的三个机场被迫全部关闭，并且在多莫杰多沃机场引发了火灾。这次突如其来的袭击表明乌克兰无人机在俄罗斯后方自由行动，造成严重的损害和困扰。在中共海警船日前连续两日驶入金门禁限制水域之后，美国国务院明确指出，北京在台湾海峡持续挑衅并且施压，表明试图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美国启动同台湾的重大军事合作，显示美台军事合作已经进入新的里程碑。军事评论员沈舟分析，只要台海保持现状，美军不会轻易再大规模进驻台湾。中共若果敢开战，美军进驻台湾几乎是必然的，那也是中共最担心的。沈舟发表文章表示，冷战期间美军曾经长期驻扎台湾，最多的时候达到3万人。1979年中美建交之后，美国结束了在台湾的正式驻军。1980年1月1号中美共同预防条约终止，但是美国仍然照台湾关系法定期派遣军人到台湾交流。美国媒体说，美军在台湾早已经不是秘密，美国对台湾军售多年，自然需要协助台湾军队进行培训。去年台湾军方证实，美军有200多名教官在台湾帮助训练。沈舟说，为了防范中共，台湾已经在本土部署了9套美国的爱国者导弹防空系统，并且新增采购增程型拦截弹300枚，未来两年内总共可以达到超过600枚。台湾生产的天宫三型导弹被称为是国产化的爱国者导弹，拦截弹数量应该不少于爱国者导弹。简单计算，台湾平均用2枚导弹拦截1枚中共导弹，总计需要超过2000枚拦截导弹，而且面对中共可能发动的饱和攻击，足够多的爱国者系统至关重要。据沈舟观察，爱国者防空系统已经生产了超过1100套，只需要向台湾增加部署几十套，就可以将台湾的导弹拦截能力增加几倍，完全有可能挡得住中共的火箭军和饱和攻击。沈舟说，中共若果准备攻击台湾，中共陆军需要最先调动，时间会较长，其次是海军、空军，最后才是火箭军。美军有充分的时间预警，尽快将几十套爱国者系统部署在台湾。如果美台能够联合挡住中共火箭军的第一轮攻击，战事就可能很快发生逆转。中共若果发现第一轮导弹攻击未能够有效摧毁台湾的大量目标，登陆行动可能将会被迫推迟。美军大批爱国者防空系统提前进驻台湾，会迅速改变战场形势，甚至可能阻吓中共的军事行动。另外，美军增援台湾的海马斯火箭炮部分可能携带制导火箭弹，用于压止中共军队可能的登陆地点，但是更多就可能搭载 MGM-140 陆军战术导弹反击福建沿海地区的中共目标。沈舟指出，只要台海保持现状，美军不会轻易再次大规模进驻台湾，但是若果中共挑起战端，台湾向美国正式求助，美军有哪些部队和装备可能登陆台湾增援的呢？中共若果敢开战，美军进驻台湾几乎是必然的。爱国者飞弹、海马斯火箭炮、 F-16 战机和无人机等越早部署，就越能够阻止中共军队的行动，美国同台湾的损失以及代价亦都会越少，咁当然亦都系中共最担心噶。3月11号，神韵环球艺术团结束咗欧洲嘅演出，返回美国，喺芝加哥奥海尔国际机场受到美国华裔海关人员嘅中共式盘问，海关人员仲试图阻止神韵艺术家入境。这件事不单止引起外界广泛关注，更加引发美国议员的担心。3月11号， 神韵环球艺术团的巡回经理 Teresa Du 带领同团的艺术家过机场海关嗰阵，遇到一位华裔海关人员盘问。这名职员讲中文，带有大陆口音。他质问杜女士是否接受了法轮功的资助，而且还想收集有关神韵艺术团在纽约培训基地的相关资料。该名海关人员还用英文告诉身边的同事知，他们是法轮功，他们搞政治，他们是非法的，并且建议机场监管人员将已经过了海关的神韵艺术家全部召回，声称他们进入海关可能违法。杜女士说，这种感觉好像我们被中共政府盘问，这种事不应该在美国发生。除了德州的众议员巴宾对海关事件表示难以置信，呼吁对事件彻底调查，如果属实，该名美国海关官员应该被解雇之外，有更多的美国议员都表示严重关注。3月15号，宾夕凡尼亚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佩里致信给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 CBP 的代理局长米勒，说要求调查涉事的职员，如果投诉属实，撤销该职员的职位。佩里在信里面说，海关职员讲的这句说话他们是非法的，引发严重担心。法轮功修炼在共产主义中国是非法的，但是这位美国官员是代表美国政府官方立场来维护中方的政策吗？佩里说，他们海关职员对个别人士或者一个团体这样做，令我感到震惊和不安，而且是高度担心。那不单只是关于我们怎样看待中国和共产党，亦都是关于我们怎样看待美国以及美国准许的行为。他表示严重关注该指控，海关职员因为宗教信仰而歧视美国公民，这些宗教信仰是受宪法保护的。更加令人担心的是，该职员的行为是出于对中国共产党的明显赞同。我要求对事件立即展开调查，如果指控属实，该职员必须立即被解雇。内布拉斯加州众议员培根亦都呼吁，机场的执法人员骚扰美国公民，我们这里有宗教自由，我们应该保护宗教自由，所以需要展开调查，海关的做法是错的，如果属实，应该作出纪律处分。爱达荷州众议员福尔切两个星期之前看了神韵巡回艺术团的演出，他表示，我看了这个真实的演出，是一个杰作，将历史和艺术结合一起，展示了难以置信的曾经，但是这必然不是中共政府想要的。神韵艺术团演出展示的是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针对海关盘查事件，福尔切议员对中共针对美国政府和各个领域的渗透表达了担心。他说，大家必须要问事件背后的动机是什么，这就涉及一个问题，盘问神韵工作人员的幕后黑手是哪个。英国钢琴家 Dr. K. 卡瓦纳今年一月在伦敦车站商场演出的时候被中共小粉红踩场，后来他陆续展开反击，包括展示小红维尼图样、8964贴纸等。3月18号 Dr. K. 在社交平台 X 铺上先是一张在钢琴前面举起中华民国国旗的相，并且发文说好想去台湾看看。之后是一张身穿中间有中华民国国旗爱心图样的深色 T 恤相片，文字就是感受来自台湾的爱。Dr. K 一月在伦敦车站商场直播演出的时候，一班手持五星旗的中国人走来要求 Dr. K 不准拍摄，在现场大吵大闹，受到 Dr. K 当场回击。随着中共小粉红在网络的攻击越来越多，Dr. K 亦都渐渐掌握反击的窍门，包括重返事发地点弹钢琴，高叫支持台湾、支持香港，公开拿出讽刺中共党魁习近平的小红维尼，还特别将象征天安门事件的8964元素印在英国国旗上高，制作成贴纸等等。而其中来自台湾的支持令 Dr. K 倍感温馨， 由18号连续铺出两张相片就得到证实。而他想到台湾睇下的想法，获得不少可能是来自台湾的网友支持，留言表达欢迎。有华人网友话赞，感谢呢一啲中国粉红同特务，等我哋认识到咁勇敢、有正义感嘅艺术家。近期国际金价狂升，大陆黄金市场交易大热，但系就有唔少消费者中伏。几间加盟大陆央企中国黄金集团嘅商店近日倒闭，至少有几十名消费者喺加盟店托管黄金，无处塞上。找到去中国黄金集团要求赔偿，但是就被拒绝。中国黄金集团声称从未授权加盟店展开黄金托管业务，无法对消费者承担托管黄金所造成的损失。据红星新闻报道，最近有多名消费者向媒体反映，他们购买中国黄金集团旗下门市商店的黄金制品，并且交付给商店托管，旗下门市商店的黄金制品并且交付给商店托管。不少消费者是冲着中国黄金集团的央企招牌去购买储存的，认为更加有保证。但是现在有些加盟店倒闭，有些就换了老板之后不认账，这些黄金存放在加盟店的消费者损失惨重，申诉无门，因此找到去中国黄金集团。报道说，中国黄金集团督察法务部负责人吉林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撇清关系，说中国黄金集团未授权这间商井的富力广场概念店展开黄金托管业务，因此中国黄金无法直接承担赔偿。目前中国黄金正在协助警方调查，并且同加盟店方面沟通赔偿。至于该门市没有授权，为什么托管业务十几年从来都没有被制止呢？吉林就没有正面回复。报道指出，目前受影响的黄金买家交付托管的至少有60多人，涉及黄金重量超过70公斤，折算大约是人民币3549万9千。其中至少有3名客户个人购买的金额超过人民币500万。在河南焦作一间中国黄金门店亦都有类似的商业纠纷，十几位消费者储存的黄金制品没办法拿得回。报道说，挂着中国黄金招牌的黄金商店绝大部分都是加盟店。据该集团的2022年报，大陆已经开业的门市有3642间，其中3537间门市是加盟店，只有105间是直营店，加盟比例超过97%。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哈马斯妥协，放弃要求以军永久停火，有望以40人质换停火40日。法国立法压制快时尚，而法商同 Temu。 全中国工程院院士被捕，大小便失禁。抄家用6个钟头，据民众有冤哭诉，全中共移走包公像，包括包公祠。印度海军从索马利亚海盗手上夺船，救出17船员。金主爱陪金正恩视察演习，官媒冠上这个称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哈马斯妥协，放弃要求以军永久停火，有望以40人质换停火40日。以色列同哈马斯之间的停火协议谈判持续磋商中，外传哈马斯上个礼拜已放弃要求以军永久停火的关键条件，并同意暂时停火40日。如今以色列谈判代表正前往卡达，有望能够以500至1000名巴勒斯坦囚犯换取40名人质获释。今个月10号开始的穆斯林斋戒月，哈马斯号召停火抗议未如愿，以色列总理批准对加沙南部城市拉法发动军事攻击， 但拉法是哈马斯最后一个主要据点，亦是百几万名难民甚至恐怖分子的藏身处。加上哈马斯已把首伊萨一个礼拜前传出遭以色列空袭死亡，近期哈马斯无疑遭遇一系列挫折，哈马斯处于谈判劣势地位。事实上，哈马斯相关消息人士透露，哈马斯首领已意识到长达五个月的战争已造成大量伤亡和建筑损毁，因此他们被迫要表现出一个重大胜利，以避免民怨反弹。英国《卫报》报道，仍坚持要求以色列从监狱释放500名至1000名巴勒斯坦囚犯，以换取目前据传仍被关押在加沙百几名以色列人质之中的40人。不过哈马斯已放弃永久停火要求，称将接受为期40日的初步停火。除了暂时停火交换人质囚犯外，哈马斯要求以色列军队全面撤出加沙，允许更多人道主义进入该地区，并让流离失所的民众能够重返被以色列进攻摧毁的加沙北部。尽管以色列方面认为这个是不切实际的要求，但外界仍认为这次哈马斯的表态口气越来越弱。消息人士指，哈马斯内部其实早已出现分歧，一派是正在加沙南部策划在去年攻击的人，另一派是流亡卡达、土耳其等国家的高层，身在海外的高层当初只是被告知即将发动一场大行动，但并不知实际行动细节，这班人如今正是评估停火后的情势，倾向接受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计划。不过这个并非强硬派立场，没有加沙领导层的同意，外部政治派系无法采取行动。法国立法压制快时尚，而法商和 Temu。 法国国民议会礼拜四全体一致通过一项打击超快时尚行业的法案，寻求对中国快时尚零售商 商和 Temu 等销售廉价时装征收罚款，相关罚款金额将逐步提升，并在2030年提高至每件衣物最高10欧元，即是约85港元的罚款。另将禁止快时尚产品卖广告促销，以减轻时装业对环境影响。该法案需提交参议院审批先能生效。路透社指，超快时尚零售商 Shein 和 Temu凭着灵活的供应链，可根据客户需求提高订单规模，扰乱时尚行业。而 Zara 和 H&M 等老牌企业仍很大程度透过预测消费者偏好生产。 Shein 向路透社回应说，他生产的服装可满足市场即时需求，令服装的未售出率始终保持在低个位数百分比，而传统服装商的浪费率可高达40%。 Shein 补充说，该法案唯一影响将会是令法国消费者购买力下降，随着法国服装市场充斥廉价进口时装，一些本土品牌宣布破产，引起法国政商界关注。法国立法严惩超快时尚之际，法国环境部将提议欧盟禁止出口旧衣物，以解决日益严重的纺织废料问题。网民议论说，质量差、虚假宣传、假冒，就好像看到国内的拼多多一样。有人说， TikTok 刚刚先被打击，马上轮到 Shein 和 Temu， 居然连法国都出手，中共真是变过街老鼠了。全中国工程院院士被捕大小便失禁，抄家用6个钟头。日前网络爆料，中科院院士、 北京积水潭医院原院长田伟夫妇被捕，田伟被吓得大小便失禁，据传抄家用了六个钟头，抄出的财产百几亿人民币。据网传聊天截图，知情人说田伟夫妇晚上被当地几位监委留置，两人被戴上手铐带走，田伟当场失禁，几位人员连夜去他屋企攞裤。爆料仲话，抄家从晚上六点几持续到凌晨两点，除了中间食饭同休息一个钟头，总计用了六个几钟头，收获几丰富，共抽出现金、债券、存折共计三四个亿。该消息一度在大陆社交媒体热传，但目前已被封杀，在微博平台搜索不到相关内容，抖音亦屏蔽相关视频，但在搜索栏仲看到多个相关搜索记录。记者在抖音搜查嗰阵，偶尔仲看到啱啱发表冇几耐的影片，但之后又消失。工程院和中国科学院的院士虽然不是中共正式官员，但在体制内享受副部级待遇，近年来先后已有多名工程院院士落马被查。田伟曾任北京积水潭医院院长，拥有工程院院士、中国脊柱外科专家、积水潭医院首席科学家、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等众多头衔。在2020年8月，田伟卸任积水潭医院院长，但仍在医院出诊。消息传到海外 X 平台，有网民提到当年央视专访田伟的报道标题《医心向党》，嘲讽是他追随共产党下场。还有人认为中共财政紧张，打着反腐旗号搞另类打土豪分田地，完成财产收割。亦有网民说，捞到田伟这个位，贪腐肯定不止三四亿。惧怕民众有冤哭诉，全中共移走包公像，关闭包公祠。近日网传有民众疑有冤无路诉，接连到河南开封包公祠哭诉，紧接住中共当局马上行动，移走包公像，关闭包公祠，被网民嘲讽系作贼心虚。今个月16号，有网民发帖文同照片话，包公祠唔俾入啦，白来一趟，冇提前通知，话系维修临时暂停，但冇通知几时可以入去。严重怀疑是受了哭包公女子事件影响。有网民介绍说，据讲有人到开封府找包公喊冤后，开封的包公府关了，连千里之外的包公老家这个包公祠亦关埋。在今个月10号，网传一个影片显示河南开封府包公祠大堂，一名女子在包公像前下跪嚎哭，影片引发万千网民关注，好多人猜测女子而遭遇冤案，无处申冤，先到包公祠哭诉。景区人员在回应公众疑问时就说，这名女子是来烧香拜佛的乡客，大概是见到包公像太感动，引起激动情绪，跪哭不止。但好多网民就驳斥警区人员的说辞，话边是看到包公感动，分明是有难以言表的苦楚，求解无门的无奈，受了几大冤屈，先会在包拯像旁边痛哭。接住落嚟几日，越来越多人到包公祠，纷纷跪在大堂哭喊，有人仲举住纸牌，上面写住某某平冤。在14号，而有好多网民预测包公祠可能会被关闭。印度海军从索马利亚海盗手中夺船，救出17船员。印度海军在16号指，印度海军部队扣押一艘被索马利亚海盗挟持的货船，并救出17名船员。 船上35名海盗全数投降。综合外媒报道，印度海军表示，这艘悬挂马耳他国旗的货船“老鹰号”15号因向一艘印度军舰开火，印度海军军舰将它拦截，救出17名船员并抓捕35个海盗。据了解，老鹰号在去年12月14号被索马里亚海盗集团挟持，作为海盗母舰。印度海军官员指，老鹰号在15号因向一艘印度军舰加尔各答号开火，该舰根据国际法采取自卫，以最少武力消除海盗威胁。加尔各答号透过同巡逻舰、P-8I 远程海上巡逻机、高空无人机同海军突击部队的协同作战，逼35个海盗投降。印度军方随后上船检查船内是否存有武器、弹药同违禁品，确保17名船员安全撤离。印度官员说，若海盗不投降，海军将派出海军突击部队采取行动。金主外培金正恩视察演习，官媒冠上这个称号。北韩中央通讯社在16号报道，最高领袖金正恩在前一日搭乘俄罗斯总统普京赠送的豪华轿车视察演习和出席农场启用典礼，显示北韩和俄的友谊正是升温。而金正恩的女金主外亦有同行，报道还以最高领袖的专用词汇伟大指导者来称呼金主外，暗示他是金正恩的潜在继任人。中央通讯社针对金正恩和金主外参观温室农场撰写报道说，伟大指导者和党、政府和军队的干部一起巡视农场，在英文和韩文的报道中都使用伟大指导者一词，而且写成复数形态，并附上照片，表明是指他们两人。分析人士说，这次是北韩官媒首次对金正恩的女儿作出这样的描述。南韩世宗研究所北韩研究中心主任郑相昌进一步指，在北韩中，意为指导一词通常只是用于最高领袖或继任者，这种对金主外的个人崇拜强烈表明他将接替金正恩成为北韩下一任最高领袖。据报道，北韩官媒在22年首次向世界介绍金主外，当时他陪爸爸视察一枚洲际弹道飞弹试射作业，之后他多次出现在父亲的很多官方活动，包括军演、参观兵工厂和阅兵等等。
煽动造反，媒体刊文宣扬国家张望侮辱习政策，包公案持续发酵，网友感慨，如果现实有希望，何必求古人。俄国抵抗团体在选举期间发动跨境袭击，令普京难堪。台湾警告中国船只立即转头，迫使他们离开。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8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政府执政腐败，引发大量混乱。3月17号当日，香港建制派媒体中国评论通讯社官网意外刊载出一篇标题为第14届全国人大会议会国务院总理李强政策工作报告，文章记者署名习近平，文中大幅抨击中共政权贪腐，更直言国家张望疑似受到黑客袭击，还有观点认为这篇文章的目的是煽动造反。据悉，文章在发布30分钟后页面受到删除，直至北京时间18号上午，中评社的文章在海外搜索平台上仍然能见到连接，但是网站内部文章显示出有关内容无法寻获。根据保存的删除前信息，这篇发布在新闻栏目的内容以李强的工作报告为名，提出几点批判。 包括中共官员贪腐严重，搞垮国家财政，股市雪崩下跌，亡国征兆出现，楼市烂尾，外商撤离，失业蔓延等内容。在这个之前，中评社的言论长期亲中，反映北京当局的立场。有观点认为，这篇文章能够在正常新闻区贴出，除了黑客所为之外，还有可能来自媒体内部人士的操作。此时刊载文章，意在借助对习近平政策的批判，煽动造反。文章内容说，过去一年是全面展现中国官员不朽贪腐本领的一年，是坚定不移推进国家财政倒退的一年。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自我挖坑任务，中共官员以无与伦比的贪腐精神，高效完成了搞垮国家财政的伟大任务。银行系统危机四伏，数不尽的银行突然关闭提款，数不清的公务员遭遇了欠薪的命运，为国家经济倒退贡献了巨大的力量。在清零政策的持续影响下，加上反间谍法等政策的不断出炉，一波又一波的外资企业选择加速撤离，留下了一地鸡毛的中国市场。工厂倒闭，失业人群好像潮水一般涌现，为社会稳定注入了新的不稳定因素。文章还强调，在领导人缺乏经济管理专业知识、政策频繁变动的大背景下，中国 A 股市场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雪崩。中共企图出手救市，就如同杯水车薪，无力回天。这种市场的混乱不堪，被视为国家张亡的征兆。此外，烂尾楼遍地，房地产开发商接连爆煲，人民的梦想破灭，这个成了城市的常态。广大民众用尽毕生积蓄购房，最终换来了一个又一个未完工的空框架，悲哀而无奈。文章的最后还以中共总理李强反讽喊话，说各位代表，面对这一系列的挑战和困难，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定不移地继续我们的努力。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有信心有能力继续推进我们的事业，无论是向前或者是向后，都将是光辉灿烂的一页。对于这个消息，网友纷纷表示有意思，值得关注。有网友评论说，无风不起浪，中评社的这条新闻显然违反了香港国安法。还有些人表示，记者习近平写文章的水平还未够，通篇都在提经济。而网友下架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党评论说，这个是中国共产党内斗逼宫，还不好意思说推比黑客。中共持续压迫老百姓，导致各地民怨四起。近日继河南开封包公祠出现女子跪拜喊冤后，大量访民冤民涌现该祠堂喊冤，导致政府部门将景点关闭。在这个之后，不少民众并未停止喊冤，而且是转战其他寺庙祠堂，公开诉说冤情。对此有网友感慨话，如果现实能够令他们看到希望，他们还会去找古人喊冤吗？评论认为，即使领导移除包公像，民众的喊冤诉求仍然不会消失。亦有评论人撰文写出，在这个之前，民间宣传纪念包公的传说出现了符合民众的心理预期。在开封包公庙和塑像同样显眼的是这个传说中的三把铡刀，龙头铡亲王，虎头铡官宦，狗头铡劣身，还是皇帝钦赐可以先斩后奏。民间将包公想象成一个拥有几乎无限权力，可以开闸斩人、匡正世道的青天大老爷。中国公众号海边的西塞罗写道，故事中的包拯是一个能闸驸马、审亲王，甚至通鬼神的神人。很多人与其说是在拜包青天，不如说是去崇拜他塑像前的那三把闸刀，并且向往那一声无比解恨的开闸。不知不觉中，这个已经成了很多普通人眼中敦清世道有效的方式。有网友认为，现在中国人上访不准，发帖被删，去寺庙喊冤都不准了，发展到各人莫不敢言，道路耳目，共产党还在加粗。亦有网友感慨说， 园区太多，开封要变成信访市了，百姓被逼实属无奈，只能见个坟头就烧纸。祠堂成了上访者的打卡点，没了包公，还有关羽、海瑞，甚至还有洪秀全。在俄国选举期间，反普京政府的持笔和见证者组成准军事部队，发动了跨境袭击。俄国叛军团体之一的俄罗斯自由军团成员巴拉洛夫斯基表示，自纳瓦尼被谋杀以来，俄国境内的那些反对者应该收到这样的信息，我们仍然在这里，而且愿意和普京政权作斗争。根据公开消息，除了俄罗斯自由军团之外，由持不同政见者组成的团体还包括西伯利亚营和俄罗斯志愿军，他们联合发动了对俄国境内的攻击，目的是扰乱选举，反抗普京的政权。据悉，军团的成员包括自由主义者、民族主义者以及参加纳瓦尼集会的成员。巴拉洛夫斯基说，叛乱团体想对西方政府表明，这次俄国政府选举是不合法的，普京当然会获胜，但他不是合法的领导人。俄国选举在17号结束，总统普京15号在俄罗斯安理会上发表演讲，期间承认俄国发生了叛乱攻击，他将这些袭击归咎于乌克兰，并且说这些袭击者不会逍遥法外。据悉，目前的叛军袭击者由2500名士兵、30辆坦克和约40辆装甲车组成。此前主要反对派人士纳瓦尼本月在俄罗斯流放地去世，此事被认为由普京主导。在这个之后，一些叛乱团体聚集成为了军事单位，反对克里姆林宫的军队宣布他们将会解放俄国人。一些影片显示，人口超过30万的俄国地区首府别尔哥罗德市的某条道路上布满了燃烧和推翻的汽车，爆炸声不断，当地一个投票站亦受到了爆炸的影响，居民在投票时纷纷躲避掩护。抵抗组织在15号的联合声明中呼吁别尔哥罗德和库尔斯克的居民留在避难所，并且宣布在夜间建造一条人道主义走廊。军团的士兵录制短片说，抵抗军的目的是将民众从贫困、痛苦和恐惧中解放出来，从夺取权力的恐怖独裁组织中解放出来。叛乱团体发动的局部攻击并未对战争造成影响，但是打击了普京的国内形象。伦敦国王学院战争研究系研究员麦克格林评论说，如果在乌克兰前线的士兵需要被转移到俄国南部打击反抗军，可能会导致俄军的士气变得低落，原因是当俄罗斯人感受到战争影响传达到国内的时候，他们就不太可能支持战争。中共船只持续侵扰台湾海域，周末台湾海警队连续第二日进入限制水域的中共船只发布立即掉头警告，迫使他们离开。根据台湾海警讲法，四艘中国海警船在星期六上午进入紧邻中国海岸的金门群岛限制水域，在台湾当局要求中国船只离开后，这些船只只停留了一个几钟头就被赶走。当时一名台湾官员通过广播向中方船只发出广播消息，警告你们已经进入了我们的限制水域，请立即掉头。而且在星期五，中共海警亦在金门群岛附近出现，当日有四艘中国海警船受到台湾海警船驱逐离开。自上个月以来，中共海警开始在金门附近出现，迄今有两艘中国所属的船只在金门和妈祖群岛海域倾覆，造成多人丧生。台湾派遣了海岸警卫队船只参加救援任务。台湾官员16号向媒体表示，中共海警在金门的最新举动并未带来重大安全威胁，但是会令那里的局势变得更加复杂。他强调，直至15号，台湾仍然致力于拯救翻船的落水中共渔民，而且在第二日，中方的船只就前来进行威胁，他们的举动外界有目共睹。台湾方面警告，中方不应该透过派遣海警船进入金门禁区， 以改变呢附近海域嘅现状。呢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
呢一小时嘅粤语节目时间又到啦，希望大家喺听日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